嗨，大家好，欢迎回到加密货币千万家园的 Ninam Podcast， 我是主持人 Setos， 在我旁边是千万家园 Crypto。
Hello，
本集资讯由前股票操盘人、加密货币千万家园以及研究员组成的 Ninam 猫投资团队提供。今天我们谈论加密货币的投资热点、前提币种。如果想听的主题，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那如果你是刚入圈的小白，想要系统性的学习如何投资加密货币，记得到下方资讯栏阅读我们精心准备的懒人包。
OK， 那这个我们要分享的内容哦，有两 part 啦。那第一 part 这个如标题所提的嘛，就是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季到了，那这大家想要知道一些合法节税的这个注意事项啊，还有这个出入金啊，到底应该注意什么的一些注意事项的一个实务分享。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说这个内容我们真的是很临时录制的，因为是大家如果有在我们那个公开赖群，应该会发现周二下午突然很多群友来问说，哎，他最近有出入金需求啊，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啊，或者是这个要准备报税嘛，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希望我们尽快分享。那我们想说，因为刚好就礼拜二啦，所以干脆就想说把今天原本已经录制的内容给拿掉一部分，那我们改分享这个，这样让大家礼拜三听，然后可能一周内听到的话，你都可以赶在5月1号正式要申报前得到一些基本知识。所以这集真是很临时录制，所以我基本上就是针对我有印象的实物做一个分享，然后我尽量也把它讲的就是让他觉得比较有结构化一点，但就是可能还是没有到很这个周全，所以如果有任何的这个漏掉啊，你就欢迎说在这个 podcast 底下留言请我们补分享就好，因为我应该真的一定会有漏讲。那或者是你也可以等我们的同仁，因为我们同仁是有再去看最新的税法，然后去研究一下，然后把它写成文章啊跟 YT，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再去看一下之后我们文章跟 YT 的补充，可能会比我充分。那我这今天讲就是大概算是现在是2024年嘛，大概算是我2022跟2023都有两年都有一些比较大额出金的一些实务经验，还有跟税局申报的一些实务经验了。对，但其实税局的经验我只能说算只有一次，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报税通常是报前一年的税，所以我2022年跟2023年出的金，其实我只有报过2022年出金的相关的申报经验。2023年就是我今年要报的，对。那我当然也会依据我这个过去的经验去报啦，对，大概就只是这样而已。那反正以结论而言，当然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嘛，就说那我这样大额出金之后，我有没有因此而多缴了很多税啊？那我也跟大家讲说，实务上我去年报完税之后，最后是还有被政府退税，也就是说我大额出金完之后，其实看起来就是一切都符合税局的一些规范，所以最后其实我是有被退税的，所以这部分大家应该是不用担心。那当然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说最新的因为每个人的报税的该怎么讲要注意的事项跟每个人的这个报税细节一定还是略有差异，所以我觉得最好的还是你应该要再多去看一下法条，跟会计师啊直接做个咨询，打电话给税局还是最好的。那我这边只就我个人的一些经验跟大家做实务分享，那跟大家讲一下说或需要注意的主题有哪些。那反正我觉得大家会混淆通常就几个主题啦。第二点就是我看到很常就问说，出金入金到底要注意什么，然后税局到底那边这个海外汇回跟国内的这个收入到底是怎么认定，对，那成本项到底能不能抵减，这些我觉得这几个问题是大家最常会问的。只是大家要先了解，其实你所有的所谓申报也好出入境也好是分两个单位要注意的。所以你知道是哪两个单位吗？
不太确定
哦。好，一个是我相信其实大家想知道都是如何节税，所以第一个单位就是税局。对，那第二单位其实是银行，因为其实你出金跟入金在乎你资金用途的其实是银行，所以很容易大部分人都搞不清楚这些细项，原因就是因为他其实一开始搞不清楚每个他所谓主管的这个单位或你要这个申报的单位他在意的细节是什么，所以我们这个要分开来讲。那首先第一个讲我就讲了嘛，说大家应该来想问都是想确认说怎么会合法节税，会不要被这个意外，因为我们这个没有搞清楚重点就多缴税了。所以我会先跟大家讲税局在申报上要注意的是什么，那我们再讲银行出入金那边要注意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会分这几块来讲，那我也可以直接讲结论啦。你如果要怕讲说，我听完跟大家分享之后，因为实务有太多的细节，其实结论你要记的东西就非常简单，就是你最好都是用海外出金，就是说从国外汇回这件事情。那国外汇回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就是台湾目前是只有 SREITS 这间交易所有在配合海外的银行汇回这个动作。对，那当然这细节就是我们直接放在资讯的文章，我这边就不讲，大家应该是比较难听懂，就 SREITS 那边要怎么做，大家就直接去看文章。但是总之你要记得，如果要记结论，你想要合法节税，就是在税局那边要让他认定你是从海外汇回，这是最简单的。所以就是你要找一间能做海外汇回的这个交易所。那再来就是跟税局申报那边，也因为你是海外汇回，他才会认定说你是这个境外所得，你才有办法去使用这个所谓670万的免税额，基本上是这样。那另外一个你要注意的事项也是你的成本的认列啊，或者是所得认列啊，税局会在意的是另外一个细节，就是说你这个交易通常是发生在 境内的交易所还是海外的交易所。那我相信大部分听众也不用担心的是，因为你应该都是在 PN、OKS 跟 Bybit 这些大所，所以这些大所基本上都属于海外的交易所。所以这些境外交易所本身，你只要是在这几间做交易，就比较不会被认为是这个国内的本土交易或国内的本土收入。所以你要记得重点就这几个，就是交易尽量是在国际三大所这类的，也不要说国际三大所，就国际交易所基本上都算是可以认为境外收入。那第二点是说，你如果要避免争议，最好方法也是也从境外汇回。那境外的汇回其实就是 SRS 这间交易所会是现在最佳选择。那我只是说我当初2022跟2023年那两年汇回的时候，就是这个币安还没有被美国找事啊，所以其实我前两年都是透过币安做海外汇回的动作。对，但是以今年而言，因为币安目前这个窗口被关掉了，那我们是有跟 SRS 这间交易所，就是去年有采访过他嘛，那去年采访过他之后，也有跟他再确认说他们这边是跟海外的银行做搭配的。所以虽然他是被金管会管的交易所，对，就是国内被可能是被认定为国内交易所，但因为它搭配汇回钱给你的银行是海外银行，所以我其实在税局那边认列以及这个银行那边认列都会是认列是你的海外所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就大家大概只需要先记得说，你如果想要合法节税，最大的重点就在这件事，你就是做好钱是从海外的银行汇回来，那你要直接用最简单我们给你答案就是 SRS 交易所，那你交易就记得都要在国际交易所完成，不要在台湾的交易所完成，那基本上就没事。你基本上只要记得第一个细节就是你要怎么合法节税，你就做这些事情。那当然我们刚才就牵扯到了几个重点嘛，就说所以税局他其实会在意的点，或大家想要合法节税最在意的点，就是你可以多少的这个汇回的金额可以被认为专业名词就是可以被抵扣的减项嘛。但是你要用简单方法就了解说，哎，你汇回来的钱有多少是税局直接决定不让你课税的。那最简单的大家都知道的点就是海外所得的有一个670万的额度是可以让你不用去，就是不用去缴税的。这个 sales 你知道吗？
嗯，
那这个670万你知道也有一个细节要注意是什么细节？
就是赚太多不要一次全汇回来。
你要这样讲也对啦，但逻辑是这样，它其实不是真的只是看你海外汇回的部分，它其实细节那个670万是这样组成的。它的组成逻辑是说，首先国税局是认你最后多少是从海外汇进来嘛，所以我刚才那 SRS 举例，我汇1000万进来的话，也不代表说税局认定我真的赚那么多。
嗯，
首先他第一个会看的东西是什么？看的东西是你有没有办法列举出一些成本项，因为你不可能就像你去买卖商品一样嘛，我今天卖一个发夹，我今天卖一个水壶，我把钱汇回来，那只能算是营收，你要先扣掉一个成本。
嗯，
对，那这个成本只要你列得出来呢，基本上都没有问题。所以基本上你有台湾交易所的入金记录也好，或海外的电汇出入金，就是入金记录那些，全部你都可以当做你的成本的底项。所以举例而言，如果你今天可以拿到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最后真的是汇回了1000万美金，1000万台币进来了。但是如果你能拿出来说，哦，我的汇入的金额是300-400万台币的话，那你就很有可能不用缴税，因为首先第一件事情是1000万减掉，比如说400万好了，你是不是现在就变600万了？
嗯，
看起来比670万的那个扣缴额低了嘛，就是可以减免额度低嘛。你可能不用缴税哦，你要注意我用词，我用的是你可能不用缴税。为什么？因为这个600万只是说把你海外的部分算完了，可是其实这个他这个我刚才讲的要注意的细节，就是他其实还会搭配说，那你自己在国内的薪水收入是多少，以及说有没有一些利息收入，就或者大家有买股票应该也会有股利收入之类的，各种的收入全部加起来都要加起来，是确认说有没有小于670你才不用缴税。但如果你这些数字最后加起来，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嘛，我汇回了1000万的台币，可是1000万的台币里面，我虽然好不容易生出了400万的这个入金记录当做成本，可是我现在虽然看起来账面上1000减400剩600，可是这600万里面，如果哎、欸、就是我的这个国内的薪资收入再加上我的各种股票利息收入这种加起来，最后还是超过了670万，那其实最后这部分还是要缴税的。那这缴税的部分就是要乘上20%。就是所谓的税率，它不像我们国内的那个个人的综合所得税会依据那个我们叫累进税率嘛，就是你赚的越多你缴的越多，它是一个固定的，它的数字是 20%， 我说海外是 20%、
嗯、
但是也不是代表说你今天比如说以我刚才的例子为例，比如说你最后就是因为国内还有其他收入最后加上去，你加起来比如说是770万，加海外这笔海外这个净收入是600万之后变成770减掉670就是你的你最后要纳入税的部分嘛，就是你理论上要缴的这个部分是100万，这个是本金，它看起来是哎、欸，感觉你原来去年的总收入最后是要赚100万喽，但没有，这100万它最后税额是乘上20%，变成是20万嘛，对吧？
嗯，
对，所以你有可能你现在就有可能要缴这20万的税，如果你就是整个东西没有算好，所以我才跟大家讲说，第一个注意细节，不是你傻傻的觉得说哦，所以我海外就归海外，跟国内没有关，没有跟国内还是有关的，它是要把海外加你国内的所有收入加起来小于670，你才可以不用缴。那为什么我就说，所以我当初我2022年这样入金回来，我还被退税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是有算过我的国内的收入，就是国内的所有收入加上我海外汇回的金额，扣掉我的成本之后，我真的小于670，所以我才在那边不用缴税。 对，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汇进来，我刚才讲，其实最后全部加总是770，扣掉670，你就还有100万要缴税。那这缴的税额的20%是20万，你可能要缴20万的税，但也有可能要缴超过这个税，为什么呢 ？Setos
不知道被国税局查到是不是？
不是啊，不是啊。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哦，你如果今天不投资虚拟货币，你就是一个国税局懂的那种良好公民就好了吧？就你就是一个高薪的这个台湾的这个高薪的人士，对，就是你有很多的股票收入啊，你有很多的银行利息收入啊，你自己本职收入也不差，你是不是也是要缴税？对吧？你应该有一个身份，就是你国内的那些税也该缴吧？对，所以国税局它其实在真正认定的时候，它是这样分的，它是如果你没有刚才我们讲那些海外的一些投资收入，你就是一个单纯的国民。那你身份只有一种，当然就最简单，就是先看你在这个单纯的国内收入该缴多少。如果你国内最后收入要缴30万，对吧？我们不剧透你的收入了，我们也不知道你的收入了。但假设你算一算，就发现你国内今年国内收入今年还不错，最后得缴三十万的税。然后回到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刚刚没有讲了，因为你海外也太会赚了，你这样全部加起来之后，你海外那边要缴20万。那你觉得国税局到底该怎么扣你税呢？他是叫你缴海外的那外面的20万，还是国内的30万呢？还是叫你都缴变成50万呢？
加起来50万
哦，这么狠吗？没有啦，台湾的政府还是挺好的，它是同时计算的，就是同时计算你国内收入要缴多少钱，跟海外收入要缴多少钱，取其大者缴。就是如果算出来是30万比较大嘛，你就缴30万，那你海外收入的那20万也可以不用缴。所以你知道我去年到底是就是2022年我到底是怎么达成退税的吗？就是我也是觉得后来觉得很好笑，我2022年是因为国内收入不用缴钱，海外收入也不用缴钱，所以税局后来发现哦，我还被先预扣了，因为一些大公司都会先帮你先预缴一些所得税，然后最后税局还帮你算一算，哦，没有你多缴了，所以最后就扣你钱。这样子我现在全部讲完，你可以帮听众统整一下这个概念吗？就说我到底以税局那边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就是善用我这个海外的这个扣抵的税额，然后最后像我一样达成一个合法节税几乎不用缴税的年轻人，
就跟老板协商说薪资可以用 USDT 汇。
对，这可能是一个方式啦，这可能是一个方式。但你的老板的 USDT 帮你汇进来也要是，对，你最后出金，你这个最后出金还是要自己从海外出金啊。因为如果我给你 USDT， 结果你之后还是在台湾的交易所把钱汇出来，那不是很麻烦？所以大家要先记住，我要跟大家强调几个重点，就是税局在意的东西，它就是会先帮你区分这是海外所得还是国内所得。它怎么帮你区分的？最大的逻辑就先看这笔钱是不是美元汇进来，是最简单的嘛，不用解释。那美元汇进来之后，它第二当然也会看说汇进来的是不是，哎，如果我说现在只是什么国内的 A 公司，比如说国内的台积电会给你美元。那就不一定了，因为他的银行可能是什么国内的兆丰银行转给你的。但是如果今天是台积电用海外的其他配合的银行，比如说什么国外的花旗银行转钱到你的国外的美金账户，那这笔可能就可以认为是海外所得。所以在税局那边最简单的东西就是你最好从头到尾什么都是国外的，就是把钱汇进来的也是国外的银行，然后汇进来的钱也最好是美金。那这些事情就是最简单会直接最容易被鉴定为是海外收入。我不是说如果你不是这样就一定会变成国内收入，而是这样最简单，税局不会多问你问题。我去年申报状况就是我把该交资料都交了，税局连问都没问我，他就直接寄了一张支票给我说，哎，你还符合退税资格。他没有问过我里面任何资料，不需要再做补充说明，因为我从头到尾汇进来的，我因为币安配合的当初也是海外的银行，所以我当初从币安汇钱回来的时候，就是税局直接就认定，对啊，这笔就是一个海外收入了啊，这个又是美元，所以就没有任何争议。他就连问都没问我，也没叫我再交一些补充资料。大概是这样。所以第一个，如果你真的想要合法节税，你想善用那个免税额度，海外的免税额度的话，你就是要一切都让税局觉得是国外的。那我们刚才跟大家讲，因为币安已经关了，我们也帮大家问过了，现在可以用的交易所应该是 SRA 时间交易所。对。那他们窗口是说他们配合的也是海外的银行，所以虽然他是台湾金管会有在管的国内的交易所，但是在税局那边他是没有在管这件事，因为税局跟金管会是不同单位，你要知道，税局只会看的是哦是从哪里汇钱回来。大概是这样。好，那还有另外一个东西要提醒大家的点是，因为我想说差不多也把报税端讲完了，实务上呢，小资族你还是不用想那么多，好不好？因为通常呢，你要考虑到大额缴税这件事情，也要你个人的就是国内所得本来就要偏高嘛，对吧？因为如果你国内所得就很低，我举例来讲，像 Setos 刚才讲那个案例，就你老板很佛心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很佛心，还是就是不给你保劳健保，也不给你台币啦，好不好？你在国内直接认定的收入就是零之类的，国内所得现在被认定就是零，然后你那个什么股票收入啊一点点，那你最后那个国内的加密货币的收入，其实你最后也没赚那么多，你就只出了30万台币从国内的交易所。你看我讲了嘛，连续符合两个要素，哎，首先是台币，然后又是国内的交易所，最容易被税局认定嘛，你应该就是国内收入吧。但是你其实把这30万加进去也没差，因为实务上这么一点钱，你也知道这个基本上就在国内的免税额度里。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税法当然是一个很麻烦的东西，就是你要了解它到底怎么计算，你要去算怎么样比较划算，没错。所以我才说大家最后，但如果你自己的身份很复杂，你最好也是找一个专业的会计师去做确认，那或者是跟税局做确认再做这些动作比较好。那我刚才只是跟大家讲说，如果你真的就是一个很简单，要么你就是一种小资族，小资族是国内收入本来就少，那你甚至累积加总税额也会小于 20%，那你其实算一算，搞不好直接国内缴掉还比较方便，甚至你还可能不用缴税，因为就是你的这个加密货币可能赚前后一赚就赚了10万台币而已。那因为你从海外汇回很麻烦嘛，首先是海外汇回，通常国外的手续费汇款比较贵嘛。我待会会讲啦，就是在银行那一端也会比较麻烦的，所以我会才会建议大家说，如果你是要以节税这件事考量，我跟大家今天一直强调重点是，你要把这些问题思考清楚，你要先知道你的对象跟目标是什么。你的目标是节税，那节税才需要想税局在想什么。那对税局而言非常简单，就是看你到底国外所得需不需要缴税，或你的海外所得需不需要缴税。那如果你是一个小资族，国内所得其实就基本上要缴的税很少了，你其实根本不需要去想海外所得这件事情。那你是大户才要去想说，我要怎么样让税局认定我是一个海外所得进来，可以善用这个海外的免税额度，这样 OK。 第一 part 没啥问题，好，那我们先来讲第二 part。 可能另外一个很大家很常会被混淆的名词，就是说好像有什么大额出入金，这个大额是一个名词嘛？那到底 Setos 是50万台币叫大额，还是50万美金叫大额，还是100万台币叫大额，还是100万美金叫大额呢？
就是大家会比较 confuse 嘛，因为好像大家会一直提到说出金能不能出50万，真的出大于50万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
对，那你要不要先讲讲台币端，因为我知道你好像在银行从业过，我在补充美金端的。
我记得是单笔50啦，对，有些人好像误解说是不是一个月累加，那我记得门槛是单笔50，但50万也不是说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只是银行会跟你问很细说这个钱从哪来啊，你是谁，这个钱要干嘛，所以他会去跟主管机关去做申报啊。这个跟税好像就是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只是怕你洗钱所以要做申报而已。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作为有这些实务经验的哦，因为我跟Setos真的做过银行，所以银行我们还可以分享更多。就是我们可以跟大家讲实务经验上真的是大家要分清楚，就是因为出金牵扯到了纳税跟防治洗钱两个东西，所以你才会感觉对到了国内两个单位。那我想我当然可以理解听众，因为没有像我们一样做过这些工作，所以你会有点搞不懂，所以我们今天才跟你讲懂说你要先知道你跟报税相关的才是你要去注意税局的规范。那我们现在讲的这种出金入金，这种基本上跟银行注意防治洗钱才比较有关，所以你现在要开始了解银行的规范。那就像 Setos 讲的，其实银行的规范非常简单，就是他其实就是怕你洗钱。那 Setos 你想，他是怕你大额洗钱还是小额？
大额吗？
对嘛，就是如果大额的被定义是30块台币以上就要大额，银行也会很烦。所以他抓50万台币就是一个对大多数的人而言，可能出一笔50万可能没事。就像 Setos 刚才讲的，你其实出一笔50万以上也没事，你只要能讲清楚用途，其实很简单啊，就说哦，那个台积电难道今年发奖金发超过100万台币在台积电员工身上，年终奖金在100万身上，难道需要解释吗？台积电员工要特别解释吗？大家都知道说哦，也要啦，就是当然这个银行还是问一下，但是说哦，原来你是台积电的员工啊，新闻都有报道说你年终很多呢，赞赞，你要不要买理财？银行只会问你这个问题，今年资金用途一定很好解释。所以比较大的问题应该是说，这个大额的50万台币，银行在意的点是说你这个人的身份，或你这个人为什么可以平白无故拿到这50万台币？如果交代不清楚才叫洗钱嘛。如果你都能交代清楚，他就当然不算洗钱，其实银行不会很刁难你。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其实我2022年跟2023年，其实我出进来的钱都是超过几百万台币的，但细节就不透露。但是我说这样汇钱进来，其实银行没有问过我，因为我可以跟他很好的交代说，哦，这个就是我的币安的交易记录，这是我的这个 OKS 的交易记录，这是我在 Bybit 的交易记录，然后这些钱当初的入金成本是从哪些交易所转进去的，我都可以列给他。其实他只是要做资金用途的申报作业。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给了七页的 Word 档给银行，就说哦，这七页 Word 档里面包含了我的这个入金记录，包含了我的交易记录，包含我的出金记录。他一看他资金用途来源，因为我做过银行嘛，他说哇，他怎么知道我的这申报作业就是写这些，他就很赞，直接就帮我放行，我当天就放行了。就是放行的意思就是说钱打进你账户，然后他没有再多过问，直接让你开始合法使用，就代表他这些作业他就觉得没有问题。对，所以我要讲提醒的东西就是说，你只要能把资金用途交代清楚，其实多少钱都不能算大额，只是说当然在50万以上政府要帮你划清一条线，或银行要划清一条线，就是一般人不应该有很多随便就是50万元台币的这个贿赂嘛。如果超过两三笔，他当然也是会觉得很奇怪，当然就每一笔都要跟你问用途。所以反之，我们现在要开始了解你是银行端。那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客户叫做小 Setos 小 C 好不好，小 C 他就是月初汇20万台币进来啊，10号又给我汇20万台币进来，然后可能月底又汇20万台币进来，他好像没有任何一笔符合单一一笔金额超过50万啊。但是如果小 Setos 他小 C 这个人呢，他1月做这件事，2月做这件事，3月也做这件事，就是月初月中月底固定都汇20万， 二十几万台币进来，你是不是也可能银行会去问一下你这些钱的来源？
就是太刻意也会被关心。
对，就是为什么你要把一比五十万拆成三比二十万呢，先生？大概是这种感觉，但也不代表小 C 这时候，小 C 如果是说没有了，没有了，这个就是我故意拆成三笔，听说这样会没事啊，哦，那你可能就真的会被贴上洗钱疑虑。但如果小 C 是说啊，怎么了吗？我这二十万就是那个我这个妈妈的赠与啊之类的，随便嘛，因为爸妈都有免税的赠与额度给你嘛，啊，能直接证明说这笔钱是从你妈或你爸的账上转到你身上，没事嘛，因为银行会关心你，只是因为你有点可疑，可疑我就关心，不代表可疑你就一定犯法。那会不会犯法，取决于说你的资金用途交代的明不明确。所以我希望大家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就可以把这件事情的这个疑虑给降低，就是说实务上其实很简单的，就是银行只关心你的资金用途有没有违法，所以他会不会问你钱，他当然有一条绝对金额线，就是50万台币这条线，就是只要超过50万台币他通常会特别关心你，但也不代表说超过50万台币你就一定会有事，你只要能合法交代你的资金用途，你有理有据，其实银行也就让你过了。那像我的实务经验就是我会几百万台币进来也不会有人管我啊，几百万美金进来啦，哦对哦，那个我们要讲银行在乎的是等值50万台币哦，所以你不要说哎，我只会台币，那今天 Crypto 跟 Sales 没有在节目讲说哎，我会等值50万的日元会不会怎么样，都会怎么样，银行在乎的是等值50万台币这件事，
嗯，
对，所以大家先知道第一个概念是这样。那当然你小于50万台币，我们刚才讲了你不要很可疑，然后或者我们刚才只是说哎，你在什么举一反三，那如果什么我每天就是会2000-3000进一个账户，银行 会觉得很奇怪，也有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好不好？所以它也不是取决于绝对金额，他只是说你超过绝对金额等值50万台币你一定会被关切，小于50万台币就要看你的行为可不可以，
嗯，
对，所以银行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有个群友的问题就好像是说他这个月累积已经超过50万台币的会不会怎么样，
嗯，
对，他好像分了很多笔，我记得群友的问题是这样。首先我要讲的点是我没有办法帮你直接回答，因为实务上要先从银行觉得你的身份可不可以，那如果银行觉得说你比如说分这三笔来汇，然后一笔汇十万，一笔汇三十万，一笔再汇什么18万之类，但每一笔其实你都跟那个银行本身很熟，或者是银行真的知道你为什么有这样汇款的需求，其实银行不会觉得怎么样，对，你就算汇到200万也没差。对，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让这三笔汇进来前银行觉得放心，那银行就会对你比较有疑虑。那当然我们有一些小撇步，就是小撇步，就是怎么样让银行对你放心一点呢，就像税局会对你放心一点，就是你最简单就这样吧。我刚才讲，如果你今天不是让税局直接觉得你是从美元汇进来，你是汇台币进来，即使你是在币安交易，他可能也会对你有点怀疑嘛，就为什么币安的交易直接最后换台币进来，这到底能不能算境外收入。所以简单一点，你要让这个银行对你这个比较不那么在意，就是平常跟他有好好的往来。我的好好往来是指说这个资金金流都正常啊，你很常跑银行，银行都认识你，就是这些人都知道你这个钱是用途是什么，会直接帮你写解释跟写理由，那或者就是你甚至帮他们买了很多理财产品，所以他有业绩，有业绩就会帮你放行，好吗？你说为什么我可以每年汇一些钱进来，我们这个银行也是会协助跟配合，那当然也是因为我也很协助跟配合他们做业绩啊，人是互相的，好不好？大概是这样。对，所以我想应该这样我就可以把这个所谓大家带担心的出入境问题啦，还有怎么样合法节税问题应该回答差不多。这都是还有什么其他的群组提问是我现在还没回的吗？
有人是问说那用一些加密货币的 Visa 卡来出金的话行不行？
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讲，有一个概念都是这样，就是你这些东西就是回到我们刚才原则，你只要是小额不可疑都行。
嗯，
实务上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跟大家分享，其实银行抓那条50万台币它只是一个坎，你过了那个坎它就一定会去关切你，但你还是可以做。那你小于它你只要不可疑都没事，你小于它可疑还都是有事。所以你说当然用信用卡去刷卡提领出金，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你如果是个小资族，你根本不用再思考说我要不要把这笔收入真的硬变成一个境外所得。
嗯，
因为真的没有必要，就是你是小资族，然后你是小额刷卡信用卡，那都很合理的解释。就是你总不能跟我说哎，那我拿加密货币去刷卡，就我刷了一辆车，
嗯，
那当然大家会困惑啊。一辆车可能也还好，但你一年买三辆车，我相信什么单位都会怀疑你，跟钱没有关系。但是你如果拿这个信用卡刷下去，就是说这是我什么日常吃饭钱，一个月刷个三四万，
嗯，
其实我觉得应该比较不会有银行会起疑，或税局会特别来关切你，因为你这个要构成洗钱也洗太慢了，就是税局也很忙，银行也很忙，你们要换位思考，税局跟银行他们平常也是，你会想要做业绩大的还是业绩小的 Sales？
就是大的嘛，
对嘛，所以就是你越可疑，然后金额越大，他会优先关切嘛。那老实说，我要跟群友分享说，大家也不用那么怕，原因是像我这种也算小户啦，可能大家已经会觉得说，哇，这只是相对于我们自己个人尝试而言，说能如果能出加密货币投资，我能每年出金个几百万台币回来，大家会很羡慕，没有错，也会觉得我可能是大户。可是，在银行跟税局的眼中，我就是个小户啊，好不好？就是有多少更有钱的企业主，或者是有多少更有钱的这个富二代、房二代，他们钱比我多啊，他干嘛不找他们，找我干嘛？对啊，就是这样。所以才是为什么我说我其实2020年到现在并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问题，
嗯，
对，然后我也觉得小资族你不用想太多，也不用太担心，
嗯，
对。那你如果真的就是说你想要合法结税，因为你 有一种预感，你今年2024年听完我们 podcast 节目，2024、2025年一定会在加密货币投资探短期，好不？就是真的会赚什么，预计会赚个几百万或甚至上千万出来的。那确实，我是觉得你从现在开始做好留意你的每一步，没错。就是就我的经验，你用台湾的交易所入金跟国外的交易所入金都没差，因为都只是举证成本项。其实成本项，我觉得税局不在意，银行也不在意。那主要都是出金需要，他们会比较在意。就是说，你出金的时候最好一定要用美元汇回来，然后最好是用这个国外的银行汇回来。那就我现在了解，就是 SRIS 这间交易所在台湾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汇进来的管道。对，大概是这样。啊，小资主还是强调那句话，不用在意。对啊，你交易千万一定要在国际大所交易，好不好？就是你不要跟人家说啊，我就是。都是在台湾交易所，我现在不敢点名任何一间，那好像哪一间都好像说，哎、欸，我是不是在鼓励不要在那边交易？我说大户，你在台湾交易所交易的话，那你这个就会很难跟税局、跟银行解释，对，所以就麻烦你记得也要在国际交易所交易。那相关的这个推荐的合法节税神器的交易所如何入金注册跟出金的文章，我们全部都放在资讯栏底下，有兴趣的大家自己看。那我今天一定会有一些我相信这个没有回答到很细节的，大家都欢迎听完节目后再留言问我，我可以在下一周，因为下周我们在录的时间应该也还是在5月1号前啦，
嗯，
对，所以听众应该还是可以听得到的，所以不用担心。那最后也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就是税法基本上是会一直在变的。我今天是跟大家讲嘛，我只是为了分享实务经验，所以我分享都是我过去已经处理过的事情跟已经遇到过的事情。那所以我刚才前面举例的所谓的670万额度这个海外的免税额这件事情呢，全部都是基于2022年跟2023年报税的时候才适用。那像我们今天是有看到新的法规已经出来了，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物价飞涨嘛，对吧？所以就我们现在免税额其实也有达到那个可以调高的条件了，就是这个已经是新闻有出来。那就是说从2024年开始的所得，海外所得的免税额已经调高到750万了。但是大家还是要记得，这个750万也就是说以今年你2024年在算的时候你可以这样算，那但是这个申报实际上也是2025年才申报，也就是说我今天讲的东西是一切适用，就是你今年在申报是去年2023年的所得税，你还是要以670万去做一个免税额作为一个计算的基础。那还是以这件事情提醒大家，就是说税法真的是会一直改变，那银行的法规可能也是会一直改变，所以大家也不要只是说听我们过去的经历就觉得一定能套用，我觉得大家还是在实际使用的时候要再去简单的查一下最新的税法跟这个银行的一些规范，那甚至是直接问你现在要在银行的从业人员或者是就是税务机关的从业人员再去做重复确认是最保险的。好，那第一 part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好，然后因为上周六比特币正式完成减半嘛，那减半之后有两件事情大家比较关注。第一个是之前跟大家提到说很多比特币的 Layer 2差不多在这个时候会发空头跟上主网，对，那确实梅林链也已经发空头了。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在减半的这个时间到的时候呢，会开放一个新的一个赛道嘛，叫做符文。对，那这个符文基本上就是一个改良版的铭文，那只是说这个赛道目前内卷的情形蛮严重的，所以maybe 等之后生态比较成熟的话再来跟大家聊聊。所以今天会跟大家聊一下比特币 Layer 2的一些近况跟目前还可以参与的项目。那首先就是梅林的话，反正大家应该都领到了嘛，那报酬率其实也还 OK 啦，以空头的角度来讲，大概你放一颗比特币的话，应该从头放到尾应该是有 1.3 万美元左右的价值哦。虽然它后来应该是跌了啦，但第一时间的币价算起来差不多是 1.3 万元的空头，对，那所以基本上是还 OK 的。那后面呢，因为像这些梅林啊，他们发完之后大家的资产应该都会解质押，对，那你解质押出来想说那我比特币要放哪里嘛，所以今天会再跟大家介绍一个你之后可以参与的比特币 Layer 2。 对，那首先我们先带一个近期比较大事件的啦，叫做 Bounce Beat。 这个 Bounce Beat 也是一个呼声非常大的比特币 Layer 2生态。对，那最近它发生一件大事件是币安去领投这个项目了。那自从币安投了之后呢，这个 Bounce Beat 就正式包含说 Binance、 包含 OKX、 包含 Bybit 旗下的风投基金都去投资了，那应该是目前市面上 比较少数三大所都有投资的项目啦，所以在他这边的关注度就会拉得蛮高的。对，那另外一方面是币安除了给钱之外也出力啦，这个是他们的 Web3 钱包哦。那之前他们的 Web3 钱包推出之后陆陆续续都有一些小活动，但这一次不太一样哦，他们是宣布要举办一个叫 Mega Drop 的活动。那这个玩法其实仔细看一下跟现在币安的 Lunch Pool 非常像哦，都是基本上你持有 BNB 的话就可以去挖这个代币，但是它这个不一样，是要求你的 BNB 要锁仓啊。那所以它变相在鼓励 BNB 的持有者哦，你拿的越久呢，我们给你的这个加成越高。所以第一点是你必须要锁仓你的 BNB， 那第二点是欸，你不是大户你就没有 BNB 怎么办？那没关系，它也是有另辟途径，你去做一些任务一样是可以拿到这个代币的。那其实像这种钱包办活动不罕见啦，因为其他交易所早就都在干这件事情了，只是从这一次呢币安发的消息来看，他们是把这个 Mouse 币呢放在，我认为是放在蛮高的顺位啦，因为你看他的这个代币经济里面哦，这个 Bounce 币一共在这个活动里会发掉1亿6千多万颗的代币。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Bounce 币一开始大概只会发4亿出的代币，那其中就有将近 1.7 亿颗是从这边发出去，所以币安这边将近会发掉开盘的时候将近一半的流通量，那这个筹码的比例是非常大的。对，那所以这个活动的规格可能跟之前的那些小活动是不太一样的哦，可能是跟现行的 Lunch Pool 的规格是比较差不多的。所以基于这一点呢，就是币安投了这么多的资源来的话，那这个项目的关注度就会拉得比较高一点。再来呢哦，那有了资本呢，你上面还是要有一些生态，大家可能才会比较去炒作的意愿嘛。 OK， 所以这个 Bounce B 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之前是由 Action 这个项目出来做的哦，所以其实他们已经是老团队了啦。那这个 Action 本来就是币安生态系的一个一员，对，他们的代币大家在币安其实都查得到啊，就叫 AUCTION。 那这个项目之前在铭文很红的时候，大家应该就已经有关注到了，因为他们那时候曾经发布过像是 Mubi 币嘛，后来曾经有涨了300-400倍、哦、然后或者是有一只叫 SAVN 的币涨了200多倍、哦、都是那时候铭文热的时候他们发出来的很不错的项目。所以这个 Ashun 本来就有在做这种比特币生态的新币发行的业务，所以呢未来就可以期待一下说 Ashun 拿着他的资源，拿着币安的资源，然后去孵一些上面的项目出来玩哦，那是期待说他可以结合币安的这次的 Mega Drop 的活动，以及哦他背后这个老团队先前孵化很多暴击币的经验，然后呢打造一个很不错的生态系哦。那当然啦，你如果现在要比特币的话应该来不及塞了，对，所以这边只是说那个 Mega Drop 活动啊，如果出了之后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要怎么样参与才可以飘到比较多代币啊。
OK， 所以总之你跟大家讲就是说 Bounce B 这个项目其实总归一句话，它靠的一切都是跟币安爸爸有关嘛。
对，
就是你提的就是说它的资本啊，不是每个比特币的热度币安都有投资嘛，但是 Bounce B 是其中一个币安有投资的。
嗯，
对，然后再就是说你刚才讲完资本之后还有生态，生态的地方其实还是背靠币安生态系的 Ocean 嘛，就是期待说 Ocean 发的一些币未来是不是会愿意在他这边做孵化。
对
对，所以基本上全部都是背靠币安爸爸。
嗯，
然后因为现在就是说过去之前来不及塞的，就是当然是来不及了。NFT 是群友是有个战队了，对，我们是有在那边塞完，但是现在那边来不及。但是你就是跟听众提醒说，因为币安现在出了一个新的那个平台嘛，
嗯，
对吧？所以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到时候详细规则出来的时候，可以再看一下说有没有机会可以再参与这个 Bounce B。
对
，OK。
对对对，所以呢，你现在如果手上有比特币的话，最近应该陆陆续续都会解锁出来。那现在呢，西方开始，也终于推出他们的项目了，晚到一步，但是也终于推出了。包含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 BOB， 也都算是比较西方资本跟西方开发者主导的比特币 Layer 2生态。那今天就跟大家特别再介绍一个叫 Mezo， 它也是一个比特币的 Layer 2， 叫做 MEZO。那一样呢，今天会特别讲这个原因，就是既然西方玩家主导的比特币 Layer 2应该是比较有机会吸引到一些不同的资金的。对，那这个 Mezo 呢其实真的是非常冷门哦，它是在今年4月初才突然的宣布说我们要开始做这个专案了哦。那一上线呢就宣布说他们已经拿到了$2100万的资金哦。那我前几天看的时候呢，他们推特的追踪人数甚至都还没破万哦，非常的冷门。 那现在参与的一些机构、哦、包含说 Pantera， 包含说 Multicoin、哦、那 Multicoin 可能大家会比较熟，因为它其实是主导之前 Solana 生态的一个很重要的推手、哦、所以它是真的是蛮有影响力的。那其他的知名人物呢，包含说虫洞创始人，包含说 Magic Eden 创始人、哦、我们这边就不会多做介绍，反正这两个人也都是 Solana 生态上面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一次参与进来资本跟人物呢，确实都是一些西方的为主体的资金哦。那尤其是这个 Pantera 呢，他们其实在之前呢2024年哦，他们就有在一个年度报告，那那个时候他们有说他们很看好说比特币这个赛道哦，因为比特币的钱就非常的多，但是之前一直就放在那儿，对，一直没有拿出来再做其他的应用，所以呢他们当时在年初的时候预期说比特币会带起一个 DeFi 2.0 的这样的热潮。那讲是讲完了，吹嘘也吹嘘完了，后来都还没有看到他们出手哦，所以这个终于第一次让我们看到说 Pantera 终于出手的第一个比特币 Layer 2就是这个项目哦。那所以基于这点理由呢，特别的值得来关注一下。好，讲了这么多呢，我们其实都在讲说它背后的来头是很不错的，资金很不错，到底在做什么呢？这个 Mazel 其实跟大部分的比特币 Layer 2一样，都是拿比特币来做 Gas 币，然后围绕这个比特币来做生态的。所以呢，未来可能你比特币就质押在上面嘛，然后一样可以拿到利息的收入哦。那特殊的点在于，哎，因为大家都会用比特币当 Gas 嘛，这不稀奇。特殊的点在于，他们是做了一个叫 Proof of Hold 的机制。简而言之，就是奖励你要长期持有比特币。你持有比特币的期间越久呢，你能够拿的利息就会越多，所以基本上他是在鼓励你给我拿，死死的拿，拿的越久我就给你越多钱啊。那背后的团队是在做什么的呢？其实他们之前就是早就有做过叫 Threshold Network 哦，这也是一个比特币的老项目啦。那他们的币之前就已经有在币安上架，叫做一个字 T 哦。如果你有在币安看过 T 这个币，就是他们团队做的，所以这个老早就是比特币生态的老团队了。那老团队加上一些不错的资本，就值得现在来关注一下。那现在到底要怎么参与呢？很简单哦，跟其他 BTC 的 Layer 2一样，你就是
把钱放进去，
对，锁仓换空头，锁仓换空头，就这样，锁仓换积分，积分换空头，跟其他玩法没有什么差别啊。差别在于呢，就是他想要你 hold 比特币，所以呢，你锁进去的时候就要直接决定，我要锁两个月、锁六个月或锁九个月。锁越久呢，我当然加成就会越多。那所以可以想一下哦，因为你如果比特币不打算拿九个月，你可能就锁两个月就好了。因为九个月你真的不知道区块链发生什么事情哦，所以这个参与的这个时间呢，自己拿捏啦哦。你只是想拿个低保，就锁两个月就好了。因为九个月对大部分人来讲真的是蛮长的，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那我今天看到他们推特还有出一个新的计划啦，就叫做减半计划。反正这个减半计划的意思就是说，它这个挖分的效率啊会在某一天减半，所以你最好越早开始挖越好哦。后面挖的你就你的积分要减半了，就是这么一回事。他就希望你越早参与越好，参与的越久越好。那大家就可以去参与一下，因为项目蛮新的啦，才上线不到一个月，所以资料基本上还不多。今天就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那有兴趣的话可以追踪一下项目。
对啊，其实基本上就两个啦，就是之前我们就说投资的主要的观念就是是什么，就是有为什么有些人喜欢放在一些长天期的投资，但长天期的投资它有的另外一个风险就是这时候讲说你也可能会错过其他机会成本，对，就是其他更好的投资机会。可是反过来说，投资学上另外一个流派也是，其实如果你今天真的看到了一个好的这个投资机会跟项目时，你也应该是其实尽量能拉长你的投资的时间。为什么？因为当你这个投资结束的时候，下一个项目找到再投资项目的机会成本或空窗期。对，那所以这次 Sales 帮大家做的点就是说，第一波这个比较知名的或这个比较早就推出的比特币 Layer 2生态，其实他现在都把比特币还你了嘛。那你把比特币放在中心化交易所，这个利率就不好嘛，所以他现在帮你找下一批，好不好？减少你的这个再投资机会的这个一个成本啊，找寻的时间。他不过其实 Sales 就是在帮大家做这件事情了。那对，那至于说他这次找到的项目叫就是 Mazel 嘛，对。那我觉得大家可以用一个想法去理解这件事情就好，就是说，反正 Mazel 就是一个新名词。他讲的这个 Pantera 啊、Mute Coin 啊、其实 Magic Eden 啊、虫洞创始人，他今天提的那些名字，当然一些老听众可能就因为我们都有在讲，所以应该是听得懂。但有些新听众可能想说，哇，怎么 么这么多名词？那我觉得你只要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想法去想这件事情，就是说大家如果知道美股七巨头，就是现在美股最大的一间公司，其实他们都得抢着布局 AI 嘛。那是不是他布局 AI， 他就有各种这个他们各家公司要取的一个名字？嗯，那些名字都是新名字，但其实你只要知道说，就有点像是美股七巨头与 AI 之间的关系。那今天社会讲节目也不拖这件事情，就说啊，比特币 Layer 2就是今年加密货币一个很重要的赛道。那你是不是一些知名创投、老创投，或者是像他刚才讲的嘛？为什么币安要这么的是发力在 Bounce 币里？就是谁都需要主导跟分一杯羹呢？就是在那其他项目他可能来不及了，他就要在自己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在某个项目分一杯羹。所以今天社会会讲到这个 Meso， 就只是因为他提到一个重点嘛，就是。就是他背后投资那 VC 也算是业内知名的，因为应该没有人是真的不知道美国最大上市上柜的这个加密货币交易所叫 Coinbase 吧，就他投的。那瑞波币好不好？就是大概一直都是这么，大概五年，这么多年来基本上都是一直排名在市值前三，然后最烂可能也就没有掉超过市值前十的一个老加密货币，也是他投的。所以他确实在这个业内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跟地位。对，你可能可以想象成像微软吧，七巨头里比较老的就微软嘛，苹果比他新嘛， Google 比他新嘛，对，大概是那种感觉啊。他终于出手了，Sales一直说这个人终于出手了，好不好？他出手项目就是 Meso， 大概是这样。你就是如果一些很细的名词记不住的话，我觉得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观念，差不多就是一些老牌的人想要去搭上这个最新的 AI 热潮，就那在加密货币界就是比特币 Layer 2热潮，所以他出手了。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对。
好，那差不多今天节目就分享两趴，希望大家会觉得收获还满满。因为就如开头一开始讲的嘛，因为我们想说公开社群蛮多的人在问报税跟出入境的问题，所以我们才改紧急重录了这整集，所以可能内容上相听起来两趴的差异比较大，但没有办法，因为这真的是为了大家重录的，对，所以再麻烦大家包涵。那也希望大家说，如果我们在这个出入境上啊，或在报税上，还有一些议题啊，还有细节想问的，也可以欢迎再问我们，我们会再跟他们做更进一步的分享。对，那讲完这些，其实还是回到说那个，就现在比较走一个大盘震荡的状态。那在大盘震荡状态下，大家一定会想说，那我到底哪里可以去找到一些好的投资机会或强势币呢？那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我们有一个这个免费的公开群组，我们这边会进驻至少两个正职的交易员，好不好？就是我们的这个六 A 交易员以及他的这个二把手六 B 交易员，这两个交易员呢，就是会在我们这个群组里很积极的回复大家。对，那其实这个六 B 交易员也是上周才加入我们公司的，那我想这也是我们公司蛮大的一个创举，就是应该其他的 KOL 大部分的群组都是他们自己会忙生产内容嘛，那还有去这个跟交易所 BD， 就是 BD 嘛，业务往来嘛，剩下的时间他可能才有空去回复群组嘛。啊，我们家比较不一样，我们家是因为我们团队人数规模比较多，我们现在是直接有请厉害的交易员直接进驻我们群组里，直接回复大家问题，好不好？所以大家应该现在会感受到我们这个各个群组的这个被回复的速度啊，或这个回复的这个内容的含金量啊，都有在上升。那是因为我们上周三开始请了这个正职的交易员加入。对，那我们这个正职的交易员在所有的公开群中回复顺位第一名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个群——劫富济贫群啦，好不好？就是这个劫富济贫群呢，入群条件非常简单，就是你要从我们就是去填一下我们申请表单，然后完成四间交易所的注册及 KYC， 就可以进我们这个群。那进这个群会有什么好处？就是你会看到这个我们交易员在里面分享他最新想要操作的强势币种也好，或者是现在还进阶包含到还有一些链上项目也会分享，好不好？还会拍链上项目的教学影片，对，大概是这样。所以有兴趣的这个群友想要免费加入这个群组的话，就麻烦去下面把表单填一填。那这些表单在，因为我们有现在有这么一个群组嘛，那我当然也去跟交易所要了一点赞助。现在有两家交易所会响应，如果你是新用户的话，就是你优先注册这两家，你还会在这个下个月可能拿到这个新户空投直接现赚3000台币，好不好？所以有兴趣的就欢迎加入啊，不是新户的也没关系，反正这个进群的要我们有开放8间给大家选，所以大家就挑自己还没注册的交易所就可以了。对，那最唯一邀请大家就是说，注册完记得一定要 KYC， 然后你注册越多间通常越好，因为最大常出现问题就是大家通常都会压线说，哦，那我先注册个4间，然后以为有其中几间是我们的，就后来发现不是，那你就会拖到你自己的进群时间。就我们蛮常收到后台询问说，哎，怎么还没进？但大部分问题其实应该都只是说大家记错了自己注册的交易所，或者是大家这个没有完成 KYC， 所以这部分再麻烦大家。好，那期待就是大家在我们这个群组与我们这个最新报道的六 V 交易员有一些这个不错交流，以及这个有任何问题欢迎@我们的六 V 交易员，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